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十门课，也就是第九仪。距离与资格都是问题吗？好，我们看问了什么。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，凡夫若列云何可到？好，我们都读这个弥陀经知道，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国土。那我们是一个凡人呢、啊，我们现在连我们人类啊，只能最多目前呢、啊，最多到月球而已哈、啊，连火星都还到不了。太阳系啊，还目前还只是仪器飞快飞出去了，人呢，人的足迹还去不了。那怎么样能够去到十万亿佛国土呢？往生录又说了，女人即根缺，恶圣总不生。既然往生论这么讲啊，那这样女人和所谓的身体有缺陷的人，是不是就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哦，这就关系到我们一般人很多的疑惑了、啊。所以我们从这门课、啊、要学习到打破空间与身份的二元对立，从心识与业力的角度啊，理解往生。我们要从我们心以及呢，我们常常讲的待业往生这个事情呢，去理解。从哪里？我们从这里面呢，分个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十万亿刹一念即至。智大师说呢，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耳。智大师说。十万亿佛国土，这是对我们凡夫来讲的。用人的角度呢，人的维度啊来讲的，才说十万去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国土啊。但使众生净土业成者，如果啊是一个净业成就的人，临终再定之心，即是净土受身之心。动念即是生净土时。如果你是一个净土成业的人呢，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你那个念佛、愿意往生的心，就是生西方的心。所以，当你动念我要生西方，立刻就生西方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啊，屈身必请道莲池。屈身必请什么？就像打拳，打拳的速度一样，那么快就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呢，观经说弥陀佛国去此不远，在我们的物理世界里面呢、啊，有十万亿国土，但是呢，在新的世界里面呢、啊，没有距离。就像什么呢？举一个很。比较一般我们能够理解的哈，各位你回想另外一个国家，比如说亚洲，当你回想，譬如说像我了，我回想啊，我在台湾台北，当我现在回想台湾台北啊，心就到那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试着想，你回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我好像就在那个地方。那里的味道，那里的气候，那里的感觉，立刻就回来。到底是我去，还是那个念头回来呢？你会发现心呢、啊、是没有这个距离的，甚至还跨越时空。你回想你在年轻的时候的事情，有的亲人肯定往生了。你回想以前我在跟爸爸妈妈相或者爷爷奶奶相处的时候，你回想的时候就回到过去那个时间段。这是一个非常粗的一个比喻哦。好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往生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动念就生净土的时候，各位啊，不是往生西方是如此，往生地狱也一样。你如果临命中动恶念呢、啊，就是瞬间就到地狱去，不会慢慢来啊。又业力不可思议， 一念即得生彼，不须超远。业力的力量啊，太强大了。业力力量，它让我们呢，不管是在这个世界或者他方世界，在临命中的那个转换的过程啊，不像说我们还要搭，比如说啊，我要投胎去另外一个世界，那我要搭火箭到那个世界去吗？完全不是物理世界的。那个所谓的四维的空间呢，四维的状态呢，它是叠加的，瞬间就到那个地方去。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人这个物理的世界呢，我们就只是理论。但当你脱离这个物理世界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，不是往生是如此，不是往生极乐是如此，你要升天到地狱都是这样子。业力让你随念就到那个地方去啊。又如人梦，身虽在床而心意识骗至他方，一切世界如平生不易也。就像我刚举那个例子一样，那么这在用做梦做一个例子，你的身体虽然躺在床上，但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可能梦到啊，我去了回了中国，或者我去了墨西哥，或者去了法国，去了哪里，身体在这里，你心在那个地方了啊。身净土一耳，动念即至，不须已也。往生西方也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从这段话的解读，往生呢，不是物理空间的旅行，而是心识状态的瞬间切换。我说往生西方不是说我这个人要飞到那个世界去，不是，它是切换的。从这个世界切换到那个世界，那么切换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呢？各位，就在咱们的心。你的心驱动了什么呢？你的业力。当心呢，通过念佛达到净业成就。净业成就怎么成就啊？和弥陀的愿力共振。当你跟阿弥陀的愿力共振了，你就进入，你就切换到他的那个频率。现在不是啊，我们一样现在有在共振没有错，但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所谓的频率啊。那我现在频率是什么？是一个凡人的频率。你跟佛的频率还没接上。各位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如何接上呢？现在念佛就是在转换频率，跟佛呢产生共振。只要这个共振一产生呢，临命中的时候一念就能够完成了频道的切换。就如同呢从噩梦中惊醒。噩梦是什么？就是什么在娑婆世界。你惊醒以后发现呢，其实你自己就在舒适的床上，就在净土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啊，你可以说是什么？醒过来了，从梦中回到现实。所以各位，咱们现在是在做梦啊。那你是要一个这个梦还没结束，继续再往下做，还是你要醒过来？所以呢，用梦喻说明呢，心事可以瞬间骗至。好，用这个梦的比喻呢，可以告诉我们，可以知道心决定的你要去哪。比喻，好，用现在比喻啊，虚拟实境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，VR 啊，感觉的穿越的千山万水，可以换好种种不同的境界，而且看好真实啊。实际上啊，只是投在装置里边的程序的切换。你要切换是你要看哪个频道，所以往生呢是心事从轮回程序切换到净土的程序而已。 VR 它用这个比喻呢，大家就很能够理解了，都是虚拟的，但是呢你要切换到哪个频道去而已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空间不是问题，凡夫要到净土也不是问题，只是在于说你要切换到哪，你有没有跟阿弥陀佛的频率产生共振，有了，你现在一直在念佛，临命中说又能够坚定的念佛，那么你本身就跟阿弥陀佛产生共振了嘛，所以最后只是你决定要不要去而已。难啊，距离不是问题啊。好，接下来要解释第二个了，女人饥跟缺，恶圣种不生，它真正的解释什么？好，如果没有听，如果没有去理解的话，很多的女性呢、啊，就会觉得，诶，那净土法门就没有三坑不备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念佛这么多都是女性的这个莲友啊，那我生不了西方吗？好，所以各位我们要理解它原文到底在讲什么啊？是他是说的，女人饥跟缺，恶圣种不生者，但论生彼国无女人及无盲聋喑哑人，不到此间女人跟缺人不得生。他意思是什么呢？在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现象。那你不要说啊，那这样会不会就回像我们昨天晚上聊到的，那极乐世界全部都男的吗？不是啊。在极乐世界没有性别这件事情，没有这个差别。那既然没有性别，它也没有所谓的残缺的状态。好，极乐世界没有残疾人的，也没有恶圣种，就是你若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，不会生到那地方。但是，不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女人或者是残疾人不能生西方，是你生西方之后就不再是性别的差别，也没有身体缺陷了。这样各位理解意思吗？所以如果啊你错解的意思啊，那你完全是你不了解真正经上说的意义了。他接着就举例了哈，韦提西夫人，这是观无量寿佛经呢的请净土主，也就是呢他当时呢请问佛陀而开始讲这部观经的一个关键者啊，一个发问的人，以及韦提西夫人的500侍女，佛陀都受记他们可以往生啊。当下佛就讲完经呢，佛陀就为他们受记，你们是可以往生西方的哦。有点宕机，稍待一下哈。所以呢，智达师接着说的，但此处女人及盲聋喑哑人，心念弥陀佛心念弥陀佛，悉生彼国矣，更不受女生，亦不受根缺生啊。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啊，不论男女啊，以及所有的残疾人，只要你念弥佛，念这个阿弥陀佛圣号。只要往生西方以后啊，都不再有性别的差异，也不会有啊残疾的问题。那么这么说来，那个恶圣人难道他们没有机会吗？这是他说的，恶圣人也就是你本来啊是修这个小圣法的人，只要你发菩提心啊，只要你发菩提心愿生净土，而且呢只要你往生西方的， 既然你都发菩提心了，你就不是二圣人了、啊。你在这世界哦，你只要发菩提心，说比如说你成阿罗汉了，你发菩提心求生西方，其实你在这个世界啊，虽然你身体、你的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和尚，但是你的心呢已经是菩萨了，生西方更是如此啊，就能够啊成为一个大菩萨。所以说呢，女人即根缺，二圣总不生啊，非为此处女人即根缺不得生也。所以他重点不是在讲，不是在讲说不可以去，而是去了以后不会再有这些差别的现象了。故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云，在经典上呢有讲到，舍我得佛，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，舍命之后更受女身者，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他发愿，如果啊在宇宙中很多的这个女性啊，如果她希望不要再去有这种性别的差异的话，那么念我的名号愿意来到我这个极乐世界来的话，就不会再有这种性别的差异了。况生彼国更受女生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的啊，女人即根缺，二圣总不生的意思的啊，它真正的原意的。所以呢，此句啊是描述极乐世界的居民状态，非否定此处众生的往生资格。好，这两句话指的呢是当下的状态啊。此处女人根缺者，念佛往生呢，即转变为大丈夫相。好，这时候有人说了：“哎，师父啊，大丈夫不是有讲到变男性的吗？”各位，此丈夫非彼丈夫，只能呢，我们只能用一个啊，在古代哈、啊，很难用一个中性的一个词。所以呢，佛陀呢，或者祖师，只能用一个比较接近的词，让我们去理解。因为我们人类啊，没有中性这个概念，几乎是非男即女，因为没有无性这种东西啊。因为只要是所谓的性别，你就会自然的落到啊，落到这个漩涡里面，你就怎么想都在这个圈圈里面去想这个事情，性别的这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他佛陀只能说大丈夫，可但是他多了一个大字啊，也就是呢，他不再是停留在一般的男女的这种性别的对立里。那么真的用大丈夫的都是用谁呢？在佛教里面用大丈夫啊，指的都指佛，都指佛陀啊。那么阿弥陀佛也好，观音世智都是大丈夫，所以他什么超越性别。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都是接近佛的状态。用一个比较世俗的一个比喻啊，就像这个基督教说呢，人是用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所以当你回到天堂啊，也差不多是如此，因为你是上帝的样子嘛。各位，同样的，我们念佛啊，往生西方，阿弥陀佛就是为我们的量身定做，到极乐世界无量光无量寿，也没有性别的差异，这样各位理解哈。这是对净土啊，我们用这个解读啊，对净土学生形象的说明，就像啊，大学生招生简章写，本校毕业生呢，都成为专业人才，不是拒绝非专业的高中生报考。举例来说了哈，所以恰恰相反，正是为了让女人、根缺等众生改变现状，所以鼓励他们报考。所以阿弥陀鼓励啊，各位女性的同胞们，各位你觉得这个这一生不够圆满的，那你要到极乐世界啊圆满你的人生啊。 所以总结来说呢，十万亿刹是对凡夫啊感官的表述。刚刚说的这两个问题啊，十万亿刹是对凡夫感官的概念啊。这往生呢，不是靠啊物理来往生，是靠心念业力，一念即至，没有远近之分。那么能够所谓的刚说的屈身必行到莲池，就跟我们上一堂课讲的重点，随业、随喜、随念有关系。所以呢，各位，我们要能够往生西方啊，那就请各位现在就要开始练习，将我们的业调整到净业。业就是作为的意思，习就是你的习气，你的习惯。你习惯是跟三毒相应，还是你的习惯是跟佛号相应？那么各位，你的造作跟你的习惯最后决定了你的当下那一念你要做什么决定。各位，听起来好像我们在为未来铺路，为临命中的那一念铺路，但事实上我们无时不刻都遇到境界，无时不刻都在面临啊抉择。但你现在当下会做这个抉择怎么来的？你的价值观决定的。那价值观怎么来？一生来就有价值观吗？并不是，是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一直不断不断的积累，不管是父母师长或者是社会给我的价值观，树立你一个我要怎么做，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。各位，咱们修行也是如此，你的造作随业，你的习惯最后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判断，进而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决定跟行为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们现在念佛呢，不是等到往生才会产生作用，是你现在就能够遇到境界，让你自己啊保持在一个正确的方向目之走去。所以经文说，女人即根缺不生呢，是指净土中无此慧相，就是他没有这种在净土没有这样子的差别，并非此类众生不得往生，他们往生后呢都传为清净身，圆满无缺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啊讲到的这个重点啊，距离以及啊这个所谓的身份呢是没有差别的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呢，大家呢都会将这些差别对立呢完全打破，回归到呢阿弥陀佛他发愿最初的一个初衷，就叫做清净平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讲到这边，那我们剩下还有一些时间让各位呢来提问。那么各位对于今天讲的课程有没有疑问的地方？好，师姐请说。
首先啊，就是法喜充满，我特别高兴您能听到您今天的开示。我之前很多串不起来的东西，这一次都串起来了。就是说，您说的所有的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发心，如果你是攀缘的心去做一件事情，那只能你是做善事，只能是人天福报，因为攀缘的就是生灭的心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回归本心，就是功德，就是不生灭的，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法身的心，然后这就是相应了《金刚经》，我当时没明白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而且是二祖禅师立雪断臂求法的是五心心不安，和就是 本来无一物，何须染尘埃？因为是没有的。所以我现在是明白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修的过程中，就是因为妄念是非常细微的，心念未动，妄念已动。我是想学修内观，我是修内观，在禅定中念佛号，但是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如何做好最好的内观，让细微的妄念而不生，如何修内观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当有时候我遇到生活生意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安住于佛号，我心无忧无惧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当我念佛号的时候，我没有想这件事，他突然间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法，是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达及的，我觉得是菩萨给我开智。那我这个是妄念呢，还是真实的开智？谢谢。
好的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在修内观啊，内观是一个词啊，那么其实就是我的禅定，禅定就是静虑，禅定这个词啊，它你把它翻成中文就叫静虑，安静我们的思虑啊。那么在这个修禅定这个过程里面啊，你刚说我如何能够持续能够修观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维系的状态里面啊，我们妄想升起呢，如果不论你是用哪种方法，大部分我们佛法呢，佛陀教我们都会先从观习开始，因为观习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。观习就是观呼吸啊，观呼吸，从观习安那般那这边开始。如果你从这里开始的话呢，原则上，因为我刚说了，呼吸它是一个很客观的事，它不需要投入任何的情感。那么当你在观习的过程里啊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呢会非常的寂静。那么在观习中一开始啊，我们只是说让你妄想减少，但后来你会越来越看得清楚你的内心的种种的起伏。好，当你看到内心起伏的维系，我们一般都只是什么发现事情的，就刚刚说妄念产生了，已经产生了我们才惊觉这个事，但它怎么产生，这个过程我们忽视了它。如果你的禅定呢到达很维系的状态的时候啊，你能够感觉得到它即将产生，而且那个念在动的时候呢，还没有所谓的善或恶，它就只是动念而已。念头动了以后，遇到境，我们说境界啊，遇到境界产生以后呢，这时候你的分别心产生功能了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讨厌，后面才产生情绪。这是我们现在把它拆得很细，但事实上这个是几乎是一念就成为的事情。但你看，你要如果把一念的这个状态分得那么细呢？也就是你要非常深沉的这种禅定功夫才看得到。但各位其实不难，做得到。而且各位在座的每一位，你只要愿意做都做得到。当你能够发现这种念头的维系的波动，这时候你可以决定一件事情，要不要动。或者说当根尘对境的时候，你要生恶念还是要生善念，你可以决定。但是你要足够到这么的，你的心要走足够修到这么的维系。只要你能够常常练习哈，你真的往思想往内观呢，的确可以观到如此，这没问题的。但一个问题来了，我观的那么细要做什么？我能够让恶念停止，接下来呢，你要如何让善念相续才是关键啊。好，恶念停止咯，善念相续，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，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物，而且我们叫做有情众生。 如果说我现在就在自己一个人在森林里面打坐，没问题啊。但各位，不论是各位居士，我们各位师父，我们无时不刻每天都要跟人相处。那我要如何让自己，你这个修行跟你的生命产生共鸣，产生意义呢？那就是在观这个部分呢、啊，除了让禅定能够止以外，接下来说你如何产生观。好，观呢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呢就是刚刚说的，像我们在念佛，或者说修这个其他的止观都好，比如说华严的法界观啊，天台的这个一心三观都好。这些都是让我们有一个理可循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是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，比如说刚刚说的，我们跟人相处，我们说人事物哈，其实人跟人相处是最难掌握的事。为什么呢？事跟物都是死的，这个桌子放到哪里，桌子就是停在那个地方。电脑我关了，我开了，他就要按照你的指令做，但人是不可掌握的事情。好，或者动物，只要是生物啊，都不可掌握的、啊。好，当你遇到这境界的时候，你他的境界无法被你掌握，你如何自处？你如何让这个人的心不要被这个境界给波动呢？那就是你要看清楚、看透这一切事情的假象。当你能够看透这个事情的假象，你还会在意它吗？举例来说了哈，就像说一个年轻人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他对爱情有憧憬。如果你是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呢，你就知道这怎么一回事了。请问你还会被这个爱情啊给困惑吗？不会了，你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嘛。所以我用这个比喻啊，转回来跟我们法相应是什么？你如果知道所谓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假合合，我们现在所认知所感知的一切都叫做假合合。即使你现在还没断烦恼，哎呀，看到好的东西你还是会觉得喜欢，看到不好的东西你还是会讨厌，但是你很平静，你知道，但是不会执着，因为已经看透了。这样子人的内观呢、啊、就更高一层，不是单纯只有在止，但是你需要有那个基础哦，你基础能够修到起心动念，动念即乖的状态，你就像一个小火，你用手就可以把它熄灭了。大火呢，你手能够去把它拍熄掉吗？不行，你非常灭火器啊，更大的人可能就要这个救火队来救了。所以我们人呢、啊，大多都是等到已经是大火的时候去解决，来不及。我们要在那个小火苗的时候啊，一吹就没了。一拍就没了，那才是修行的方法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你说的这个止观呢、啊，我这个所谓的止观，如何让它越修越维系，越修越能够永续啊？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你刚刚说，
我在修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做佛号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想那些生意啊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就是安住于佛号，在一个很安住的禅定的状态，然后我的心也很实，但是突然间就这件事一个解决方案，就好像是外界胖给到我、我觉得是妄念呢还是佛菩萨给我的智慧？
Okay, okay.
因为我是没有这个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理解了，好。我们呢，当然也可以把它归功于佛菩萨加持我。我相信佛菩萨也一直不断在加持我们啊，就像如同我们昨天课程也讲到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时时照着我们。但有一个关键是，为什么能够佛菩萨能够加持，你能够感受到呢？ 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其他没办法呢？关键在于我开启了那个开关，跟阿弥陀佛共振了。所以你也可以说佛菩萨加持我，但是我内心的智慧呢，因为在你没有执着的状态之下，你没有情绪的所谓的情绪的干扰之下，你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一个判断，或者一个突然的一个好的 idea 出现。所以这是两者之间产生的一个结果，它不是单一的。如果单一的话啊，是佛菩萨加持，那我即使不念一样可以产生。但因为你佛，因为你自己愿意去修，所以佛菩萨加持你，你才能够产生呢、这样子好的一种感应。所以我可以很明确说，这是两者你跟佛菩萨之间感应的结果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很欢喜的是，原来修行呢，也不是将来才会有结果。我们现世之中，对于我们自己的一切的遭遇呢，都会有一种往善的这个影响。好，这给你做参考。好，接着呢，有佛友问。如何出离三界啊？那么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说的，要出离三界啊，首要的就是要这个降伏烦恼，断烦恼。伏烦还不够哦，你要断烦恼才能够出离三界，所以呢很难。就凡人来说呢，真的太难了。所以最简单，你这一生能够解决方式就是让他力出离三界吧，不要靠自己，完全靠自己呢。力量太薄弱，我们自己既要发心，但呢借力使力，有现成的、不要放着不用啊！现成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这辈子就能够出离三界了。如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证菩提果呢？菩提果、也是菩提道，是最后的结果，这个先不要说，我们先了解怎么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呢，这个我常常说啊，菩提心的三种元素就是出离心。当你想要出离三界，这就是出离心了。你不想在这个死轮回里面呢走不出来，你希望超越，这就是出离心啊。那么第二个大悲心，我们要出离没有错啊，但不能呢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我们要想看看我们此生的家人、上辈子的家人、无量劫的家人，他们怎么办？难道你眼睁睁在三界外看着他们在这个世界受苦，你都没有感觉吗？所以你要大悲心。那你用更宏观的角度，生生世世家人都是同一对人吗？同一对父母吗？不是，生生世世父母吗？太多了。所以你涵盖在整个所有的生物里面呢，说不一定跟我们都有某一世的某些亲缘在里面。所以你要一个大悲心，我要帮助所有众生，因为他们跟我们过去都或多或少有些因缘在，所以不要只有一个解脱，我要带一切众生都解脱。这是第二个大悲心。第三个空正见，你要有啊般若智慧，做这一切的法，你知道这一切的相都是虚妄，知道说呢，虽然是虚妄，但呢，我还是要照做。所以在这个中论说呢，我们修一切法，无修无证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修不做修想，你不要用修的这个想法，即使你证，我今天有修到一定的境界了，你也不要去做证的这个想法。因为当你有修，你认为有修有证，你认为有的时候，那就是着于向上了。当你不做这个修想正想，你还是照做，各位，那才是中道啊！那个才是中道，那个才是真正让我们产生自信清净功德的关键。当你有这样子的空正见，在修一切的善法， 无论是念佛啊，或者是说做种种的善业，那么各位，这叫修菩提道，行菩萨道。如果你的心态这三个元素拿掉了，就叫做修人天福报，能够让你啊在人天之中快乐安乐没问题，但处理不了三界。所以你想要处理三界的话，那么一定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具体的行为啊，就三种。具体行为叫做断一切恶、修一切善、度一切众生。他的行为就这三个而已，没有其他的。那你就知道了，如果证菩提道呢，你只要保持保持菩提心，坚持菩提道，满分就毕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修菩提道其实不难，就这么简单而已，几句话就带过了。但呢，各位，在人间最难的在哪里呢？外在环境会有些影响，最关键是啊，咱们的心不定。所以在人间要圆满菩提道啊，有点难。所以佛陀鼓励我们啊，咱们人类啊，求生西方吧。你只要证得无生法忍，你的菩提心是坚定的。只要你菩提心坚定啊，你不管在人间也好，甚至你学地藏菩萨，在地狱度众生都好，你都不会退转。有人说啊，师父啊，我发愿去地狱度众生。我说啊，你如果是这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状态啊，你度众生你自己会退转。为什么？各位，你想一个问题啊，他为什么到地狱去？他是无辜的被打到地狱去的吗？是吗？不是欸。他们在地狱会到地狱去的，到修上品的十二业，最强烈100%满分的十二业才到地狱去的。恶业意味着什么？伤害他人。所以当你去，哎呀，你会翻一翻他的卷宗，哎，这个人做这些坏事，穷凶极恶，你还帮得了他？你帮得下去吗？所以你如果用表象来修的话，你一定会退转。一定啊，100%退转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修菩提道的人要有空正见呢？你有出离心，你有大悲心，你没有空正见哦，哇，完蛋了。看到众生相你就退转了。所以你要如何能够坚定呢？心要空才要把它坚定。你心不空你根本坚定不了。钻石够坚定吧？钻石还可以做，钻石可以打钻石啊。什么没有办法破坏的呢？虚空破坏不了。只要是有的东西，你再坚硬一定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破你，对吧？金木水火土嘛，相克相生。那虚空呢？金木水火土都在空中啊。空破不了啊。所以要有空正见，你才把行菩萨道啊。所以修行佛法呢，就是刚刚墨学所这样说的。那什么是开悟的状态啊？各位简单说，用个比喻啊，你从人生的大梦中醒过来，就是开悟的状态。从大梦中醒过来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各位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每个人对于开悟的领悟呢的这种领会啊不一样，有的可能是从痛苦之中啊的一种领悟，有的呢可能是从愚昧之中的一种领悟，有的人是从无明之中的一种领悟，都不大一样，但是都有共通点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尤其当你看了佛陀的经典以后，你会发现原来啊是这样。 我人生一切历练只是在印证佛陀所说的禁忌而已。所以很有趣啊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位线上的佛友问，功德是从无相生吗？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持久，能够让这个无相的这个状态呢能够永续呢？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啊，我们必须呢用般若智去观。各位，人有很矛盾的状态。我们所谓的受这个文化，也就是教育的水平啊，当文化水平越高的人，烦恼越多。很奇怪啊。文化水平越低的呢，他的烦恼越少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啊，在这个学习文化中呢，我们的思想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但也越来越细。但这时候呢，我们产生一个状态叫做所知障。诶，知会变成一个障碍。但这个所知障，那个知，这跟我一开始讲的诶，人没有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那这知到底是好还不好啊？各位，那就在于前面一个字，所。这所是什么呢？我所有。当你前面有一个我字的存在啊，那么这个知呢，就出现问题了。它就变成你的绊脚石。但这个知呢，如果是纯粹的真理，没问题。好，讲回来，为什么刚刚说我们文化水平、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烦恼越多？因为他所有的思路都环绕在我这个事情、这个概念上面，于是所有的思考不离开我，各位，烦恼由此而生。那我如何让这个问题能够抽离呢？那你就是要把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去除。当你去除了那个我的本，这个本位拿掉了，各位，你就是看到绝对的真理跟客观。当你能够用绝对真理跟客观去思考，那各位，你就是看到维度就不是三维了，而是看到第四维，空间，就刚说的空间跟时间这个概念，这种所谓对立啊，这种事情就不存在。那么刚刚又说的另外一个比喻，那么文化水平低的烦恼少，那么烦恼少是指什么呢？各位请注意哦，不是通力哈，我现在说的都是大约的哈。我觉得呢，因为他们不会想得太复杂。那你说他烦恼有没有？还是有，只是说他不会想得太复杂。所以很奇怪的哈，在我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哈，就记载往生西方的人的这些案例里面呢，很多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。我就想，诶，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这是什么现象呢？当然我相信他们就像刚刚课程说的，他们过去有过去的善根，没有错。但现实是他教育水平没那么高，经也没读那么多。相反他怎么可以能够往生呢？我发现是什么？因为想的少，思想单纯，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修。回归到一句总结，老实，他就老实，所以他真的遇到善知识啊，善知识，哎，你就好好怎么做，也不要想，我就这么做。告诉你，不要打妄想，他就真的啊，那我就不要打妄想。但我们不一样啊，为什么不要打妄想？为什么不可以打妄想？我们就开始追问越来越多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如果你能够老实的人呢，其实要成就道也不难。你看我们读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到一个周利盘陀切， 他的文化水平很低耶，他的哥哥很聪明啊，大周利盘陀邪，他的哥哥啊非常聪明。他们两个兄弟出家，哥哥因为聪明嘛，很快经典也学会，也会讲经说法，但弟弟很笨，教他要把经背起来背不起来，教他诵戒啊要把这个戒条背起来背不起来。那哥就说，那你出家干嘛？你连戒条都背不起来，你破戒你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哎，你回家去啊，你还俗去啊，你好当个居士护法就好了。这个周利盘陀邪心里就很受伤了，他想啊，因为我这么笨啊，那我没得修行，那这样我不就没用了吗？于是他就在这个奇缘金色啊，在树下啊，在那边哭。佛陀明知故问呢，就说：“哎，周利盘陀邪怎么啦？为什么哭呢？”他说：“师尊啊，我觉得我人生很没价值。好，我在俗家也没有很聪明。我出家以后呢，哥哥又说我不会背经。好，这样出家呢，会丢你的面子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”佛陀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来，你跟我来，我教你。你就做一件事情，你每天呢，拿着这个扫把扫金色，啊，就拿扫把，就像我们讲灵岩经院的周围，把落叶扫下，把扫干净。那你在扫地的时候啊，心中就念四个字：扫除尘垢。你就念这四个字就好了，你不要背经了。”那个经太长了啊，你就背这四个字就好，扫除尘垢。诶，师兄，喂，四个字简单。各位，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四个字啊。啊，那么周利盘陀邪就按照啊师尊说的，每天呢、啊、起床了、大家去念经了，他不会念了，于是呢他就去扫地，边扫边就边念这四个字：扫除尘垢，扫除尘垢。就这样扫了三年。有一天他在扫的时候啊，他突然的领悟了，这外在的尘垢啊可以扫干净，那我内心的尘垢怎么扫呢？原来啊，世尊叫我扫的是扫内心的尘垢，不是只是做外在的事情而已，是借假而修真啊。恍然大悟，证阿罗汉。但他也不张扬，他继续，他已经成阿罗汉，继续每天就扫地。那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国王啊，波斯匿王说：“啊，佛陀啊，请你来接受弟子的供养啊，啊，请你带500位大弟子来。”啊，佛陀说：“阿难，你去啊，这个安排500位师父跟我、啊、到皇宫里面接受供养。”佛陀特别说：“啊，你把那个周利盘陀邪安排进来哦。”那么这个阿难说：“嗯。”周利盘陀邪啊，他不是大弟子啊，为什么要安排他去呢？那佛陀交代了嘛，他就不就啊，那佛陀既然这么说，就这么做啊，就安排，那就排最后一个。大家呢就愉快的走进去皇宫，到最后一个周利盘陀要进门的时候啊，手会把拦下来。诶，你来做什么？啊，这个世尊叫我们跟他一起来接受国王供养。这时候会说：“哎，你呀、啊，在家的时候不聪明，出家啊也不合格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啊，你不适合。佛陀国王要邀请是大弟子啊，你不算大弟子，所以你不能进去。”这周利盘陀邪也没有讲什么啊，就好，那我就到旁边的这个树下啊，等佛陀出来吧。那么佛陀带着自己弟子进去坐定以后啊。佛就跟国王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大弟子还没进来。”那国王说：“哎呀，怎么那么冒失啊？怎么还有一个还没进来呢？哎，赶快请尊者进来。”于是呢，就叫那个时候说：“哎，还没有谁没进来啊？”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都进去了。那么接着呢，准备要吃饭的时候啊，佛陀就说：“哎，我的钵啊，在那个大弟子的手上。哎，啊，在哪里啊？”这时候呢，这个周利盘陀邪啊，在皇宫外啊，就把这个钵啊，哎，突然这个手像那个橡皮筋一样， 就一直伸从这个窗户伸进去，伸到佛陀的这个面前。这个波斯女看到这一幕，傻眼了。哇塞，怎么有这么强大神通力的人，居然在门外被挡在门外？于是这把手叫，到底谁在外面啊？把他请进来。后来这个守卫不得已就把这个舍利盘陀耶带进来。国王也知道他。国王看到居然是舍利盘陀耶他问佛，世尊啊，他怎么有这样子的能力？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能力？他在俗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有名的不聪明啊。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啊？世尊就讲了，如果一个修行人他是在事相上修的话，是不可能修到如此的。他是真的啊，修到明心见性。所以他能够明心见性正果，跟他的知识水平没有关系。知识水平只是在我们凡夫界能够去论证的一些事。但真正的在形而上的世界里啊，在修行的境界里，跟知识水平没有关系。就如同昨天跟大家说的，我们现在学习的都叫做知识。但真的能够成为智慧啊，其实就必须经过我们实际的实践。就像卓利盘陀杰尊者，他能够啊如此的有这样子的圣果，就是因为他老实的按照佛陀的教诲来修，才够证得。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啊从这个无相之中能够产生这功德，能够真正所修的一切都是佛道，请注意了，表象的一切事情大家都去修没有问题。因为就刚说的，事相上你做了什么都好，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内心，你怎么去修它，你的内心的动机，你的起心动念，以及你的念头的相续，你如何去修是关键。你这个地方只要把持得好，各位勤修万乘都是菩萨道。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，藕益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，他说我们修行者啊有三种三类。第一个修禅，也就是所谓的上士啊，士就是居士的士，上士修禅，中士诵经。中士什么？就是你会读诵经典，理解经典，能够这个按照经典修行的。下士呢，修福业，修种种的福报，当义工。看起来好像是三种不同的等级。请注意咯，藕益大师接着说，你只要具备真正的道心，也就是菩提心的话，你不管修什么都能够成佛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不具备菩提心，你即使选择了一个最高最难修的修禅，都是生死轮回因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外在修什么讲实在的不重要，你选择什么都可以，最关键就在于咱们的心。这也是咱们所谓的修行佛法最核心的地方。你只要能够掌握的，各位你就知道一件事了，处处都是道场。你在这个道场里面，你在佛塔里面是道场，你在课堂也是道场，你在厨房也是道场，甚至啊，你在厕所里面打扫也是道场。因为你的心就在道，所以你所在之处都是道场。如果你的心偏了呢，你就即使坐在佛堂里啊，你也烦恼，也打妄想。所以各位修行呢， 从来不是从表象上去断定的，是从我们的心啊来作为一个基准的。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理解啊。